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number 10.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超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讲到神是一个创造秩序的一个神，他创造了整个有秩序的宇宙，乃是要安排接待按照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人并非天使，却也不是禽兽。在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巴斯克一本书里面，最出名的这一句短句给我们作为一个分析一切古今哲学这个起点。理想主义者认为人应该好像天使一样，甚至人应该好像一个神一样，意外的被这个物质所捆绑变成人。但是唯物主义者却以为人跟动物只是在神经系统跟脑的容量上面有大同小异而已，人类不过是脱毛或者是穿上衣服的一个猿人，是最高进化的灵强类。很多思想家常常希望找到一个折中的立场，在普通人的脑海中间，人大概是天使与禽兽混杂的化身，由动物的身体与一些天然的气这个灵组合起来。圣经却说人不是天使，也不是禽兽，也并非两者之间的混合物。在创世纪的引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四节，好像就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一个创造的最高峰。这个是一个崭新的理论，究竟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是什么样的意思？教会上面对这一方面的解释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神一定不像人一样有肉体，因为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教会历史上对神的形象这四种不同的解释，他们也有不同的重点。我们在这里当然就不会谈到神是有肉体，虽然人有肉体，所以人的肉体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因为神是一个灵。但是我们也可以发觉上面四个理论有共通的地方，所以我们上面就列出他们的立场，我们也不读的下任何的一个结论。第一，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以神的形象为人的灵性。在教会史上，这种的解释曾经被公认为一个金科玉律，人与神一同的都有灵性。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方面的含义。在被造的灵性当中，理智是在古代的作者的思想里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从初期教会开始，很多的神学家将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分成为人的自然和超自然的一部分。神的形象 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形而上的品质。神的样式却是借着神的恩典使人与神同行的灵性的增长。现代的解经家已经不再为这种的立场辩护，但是不少近代的学者仍然主张神的形象应该是用来当作是灵性的解释。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那些充满了希腊色彩的这个一本圣经的赐经，不是在正典里面的一些赐经，说所罗门的智慧书，那里说神造了一些不能毁灭的人，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本体的形象来造的。当然这个说法不是一个很正统的说法。那么第二种的立场，他解释神的形象是代表人统治这个世界这一种的品德，好像神统治整个宇宙一样。神的形象是代表神来统治这个世界这个权柄。记载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以后，立刻就说明神赐福给人，也给人权柄，就好像一个国王征服了他的城池以后，设立了自己的一个像他的一个人来代表他。神是不是同样的也为自己造了一个像，在世界上来代表他，来管理这个万物呢？这种的传统也是根据在一种的赐经，叫 Ecclesiasticus 第四章三到五节中间，这种的思想也不是在圣经的正统里面。那么第三种的这种的立场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看法。马丁路德拒绝分辨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他要带出罪的严重性。他提倡第三种的解释，就算有些学者要分辨形象跟样式，他们实在也是称呼形象为样式。马丁路德认为这乃是在人类堕落以后已经失去原来的道德上面的完美，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与神像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是纯洁的。神的救赎乃是要重造被毁的神的形象，代替上基督教上面的人士都接受马丁路德的看法。第四种立场，那里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然后创世纪随着提及这个男女，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从这些经文中，有人就认为神按他的形象的意思乃是男女深入的关系。有人以为这种的说法说神的形象是包括人的性别，实在男女之间的分别使人类的思想好像三位一体的神之间面对面的关系。所以神的形象最终的目的只有在基督与教会面对面的关系中间才得到实现。上面所讲的四种的立场都有一些是折冲的看法，基于这个因素，我们就暂时不去研究这四种的解释哪一种乃是最合乎圣经的。我们愿根据圣经的话语做我们的导师，特别注意到创世纪第二章跟其他的经文怎么样形容神的形象，然后来寻找神按的形象造人。我们在修饰过后，我们继续再讨论人类不过是神的一个形象。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为您准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要注意一下这个形象这个字的含义。有些家以为样式一个词，就将形象这个词句它的意义是减弱了。一个形象不过是形象而已，它的存在只是有道而来，它不是自己原来有的，却也不能没有原来的真理而能够存在。人类是神的形象，好像是在注重人是要依靠神来存在。有人指出，圣经的意思是指出人之所以被神祝福，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处，乃是他是神的形象，是有份于神。有人可以想象，形象可能是饼印，但创造一字将这个意思好像从创世纪里面除去。人类比他的创造主是无限量的低下，他不过是被造之物。从圣经的第一页开始，这种教的信念就是说，人是变成神，人内在的神是我们可以积极的创造出来的。这种的说法是，当然是异教的看法，这种的说法是不能从圣经的创世纪里面找到的。这个是跟巴比伦神话里面接着神明的血来创造人类的信念是有相通的地方，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思想。神赐给人的灵性实在不是从神的灵出来的一部分。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铺张诸天，建立地基，这里说是造人里面灵的耶和华。这些原文是与创世纪第二章七节那里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字相同的。从几个观点来看，圣经将人与世界上其他被造物是同列回创造主面前的创造物。创世纪的两个名表都是以他特别的手笔来写出人跟动物之间的联系。人跟其他动物都同时在第六天被神同时以不同的食物赐给他们。在创世纪第二章中，神用尘土来造人和造一被人命名的动物。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人类跟动物界是有一个尘土相通中间的关系。创世纪第一章也没有提到用以造的尘土，但是神称呼人为亚当，表示他与泥土的关系。这个亚当原文与这个亚当他的名字都是代表人的意思。亚当是世上的人，他的名字人或者是亚当是很贴切的，因为是神赐给他的。他是在天空以下，他是在掌管时间的众星神底下。人的名字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神在天上，人在地下。这个是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讲。有人认为英文这个人类 human 一个字的来源是拉丁文 humus， 这个字也是 humility 就是谦虚一个字的来源。第三个课题我们要讨论的乃是人乃是唯一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谦虚乃是在荣耀以前，若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句子里面没有隐藏人的被造物对神的依靠的吗？那么它的用意乃是要高抬人类的地位，或是要赞扬创造主的伟大，他造的人与神这么的接近。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乃是人类的特权，没有与动物界分享，因为只有人才是唯一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圣经其他地方那好像也没有提及天使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一节那里说天使的力量全能更大，人类乃是唯一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且独有的荣耀 使人成为神所特殊拣选出来的被造物。这里的记载乃是诸作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乃是六日创造的最高峰，人乃是神最后的创造。创世纪中很少用造这个字，却在造人的时候用上三次，而且他在造人以前，神要需要彼此商量，他们说我们要，是我们晓得这是神亲自动员的创造。究竟为什么在神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中间，神是以众数来出现？这里因此不少的人对这个名词的很多的探讨，我们应该用一点时间来研究字句的意思。在这么指示的字宅下面，这种好像人家说是剩余的多神教的影响，是不是真的全在这里了？圣经的作者不会是随便写错的，也不会随便的接纳了当时中东多神教的影响，所以我们这里不可能是说神是跟聚在一起的跟他在一起的天使在说话，因为圣经并没有任何有关这里有其他的天使跟神在一起的记载。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四节那里说，神跟谁相议，谁教导神，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因为神是不需要跟人家相议的，神是有自己的主权跟全能。那么神说我们是代表什么呢？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王族性的一个名词，它没有一个希伯来文里面一个确证。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十八节那里讲到波斯王的原文乃是亚兰文，那里说可能是针对整个波斯帝国官员来讲的，他的意思，他用重视的意思的考虑，乃是勉励波斯国的官员来捐赠他们的王。这里中文圣经没有很好的翻译出来，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就是你们寄给我们的告状已经明读在我的面前，所以前面是用众数，下面是用单数。若是用在一个人对自己的称呼中间，乃是唯一偶然出现的众数，好像英文中个人的行动被称为让我们来查看。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四节那里，大卫说让我们落在耶和华的手里，这里很可惜中文圣经也没有将这个我们这个字翻译出来。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一节中，良人用我们这个字来形容他自己，要编一个基因的编。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里的向下文里面，好像提到这个我们这个字也可能装上面这样的解释。但是让我们想解释在神学上的意义，这个我们表示一个人自己跟自己思想的分别。我们能不能用同样的思想来认为神自己也有这样的分别呢？在创世纪中提到神的灵给我们一个答案，神向自己发言，因为他的灵乃是他自己，却也是与他自己有分别，也就是三位一体真理的启示的开始。这个启示很清楚地指出神造人的重要性，因为他在造人的时候要彼此的商量。在也神有旋律地宣布他的创造的功完成的时候，最令人注意的一点就是他重复出现的神的形象。我们可以用两个的角度来研究他的意思。第一，人是照着神的模型而被造；第二，人乃是神为他自己造出来的雕像。希伯来原文 Silen 一个字通常被用来作为实体的塑像或者是偶像，好像在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二节那里说要毁灭迦南人所铸成的偶像。在诗篇三十九篇六节那里说世人行动时速幻影，在七篇四十三篇第二十节那里说睡醒的人轻看人的影像，这里提到梦中浮现然后消息的影像。 这个字大概很难作为原版的模型形状的解释，它应该是按照原版而造的形象。第二希伯来字这个 dumet 样式，这个含义是比较抽象，但是却不会影响我们的解释。它特别指出形象的本质乃是相似而非相等的意思。因此无论从上述这两个立场里面哪一个来看，形象还是代表神的意思。若人是神的形象，那么他的情况应该受到注意。 Salem 这个希伯来文这个隐喻并非是先说明被叫的人类的本性，他乃是指出人类本质上的关系。人类乃是有形世界的一份子，形象一样，但是我们特别是按照与神的关系来存在的。人类乃是被造出来代表他的创造主，跟神在世界上神荣耀的形象。哥林多前书11:17跟哥林多后书3:18哪里都谈到好像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在镜子反照变成主的形象。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是在反照神的荣耀。人的神的形象也提到看到的一个主题。有人用一个美丽的比喻故事来说明这个主题，他说人乃是整个被造物的眼睛，神将使他看到自己的荣耀。这种的解释好像是创世第一章合理的引申，因为很多近东的古代的文献都是以面对面相遇的相比与神明为自己照相的意念相连。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乃是为神和为世界来代表神。人类乃是神的形象，这个真理启发圣经真理的协调。若人是神形象的嘛，那么不可以为神照相这个诫命就有新的意思了。神已经将自己的形象安置在宇宙的圣所里面，他又按照他的形象所叫的人来捐进代表神自己的人。耶稣基督将律法的总结归纳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这个诫命的背后的逻辑乃是神与他的形象关系。雅各也用同样的逻辑来责备那些用舌头送赞脑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住了照着神形象被造的。这是雅各第4:9哪里讲，约翰一书第4:2哪里也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没有看见的神。他是同样的理由来勉励我们信徒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实在可以继续这样引申下去，创世纪实在也是一个很有教义上的意义的宣言。神不单只是否定用木头石头跟造出来的形象，禁止特权阶级的人类独占神的形象的权利，因为神是按他的形象叫了所有的人，不单是只有君王跟贵族的子孙才有神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可以用4种不同的立场来解释，代表人的灵性、人的统治性、人的道德心、人的人与人中间的关系。而且人类不过是一个形象而已，他自己没有存在的本质，他要靠着神才能存在。然后第三，人乃是唯一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天是没有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其他的被造物也没有。所以我们下面一课会继续的讨论究竟这个神的形象还有其他什么的特色。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 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博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